到神的形象和样式。因为人具有神的形象和样式，因此谋杀不仅仅是一个社会上的问题，实际上更是一个跟神有关的问题。这不仅仅是对这个人的冒犯，更是对以神的形象样式创造这个人的神的一个冒犯。我讲清楚了没有？所以当你谋杀一个人的时候，你其实也是向神宣一个战，因为你正在攻击那个带有神赋予他形象的样式的人。请注意哦，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他们具有特殊的尊严、地位和价值。所以我们人与人之间要以爱、要看重、要平等、要以正义、尊重来彼此对待，对待他们。我讲清楚了吗？是不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上次所专注的问题是什么？我们专注的问题，国家可不可以夺走生命？我们谈到国家是否有权参加战争？那么这些都其实都是非常实际跟我们是息息相关的问题。我相信大家多多少少都会谈论在这个东西。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想再重复了这些东西啊。如果你上次没有来，你错过这个信息，请你上网去听一听，好不好？哦，因为我们今天要来谈一个非常敏感、非常困难、深具争议性的话题。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人听到这个话题以后，你可能后悔今天来到这里，你可能会想离开，可能永远不会再回来。但是我鼓励你仔细思想我们今天所谈论的，不要马上离开，因为后面告诉你你有出路。再回家以后，我请你、恳求你、拜托你好好的去研读神的话语，看看神所说的这些话到底在告诉我们什么。不要急着做出决定，而要对这个话题、这个问题做出一个很敬虔、很慎重、合乎圣经原则的决定，好吗？我希望我讲清楚了。这里我要请各位思想的一个问题，谈到谋杀，我要请各位，堕胎是不是一种谋杀？我知道同意堕胎的、堕胎合法的人会说，这是他们的权利，这是孕妇的选择。我相信大家在包装杂志上、在媒体上面，你都听过这种话，同意吗？但是请注意，重点不是选择，我不在讲选择，每个人都有选择，重点是谋杀。不要让鱼混淆你， 我希望讲清楚了。好，我们所说的不是选择，而是谋杀。请问一下，生命是什么时候开始的？生命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怀孕的时候。我常常想，好，我就想，我们台湾人、闽南人的话，一出生是一岁，同意吗？我觉得蛮有道理的，因为他不是讲说你出生，而是你怎么，你生命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一出生的时候，你的生命已经将近一岁了，啊！这告诉我们一件事，然后就是第二什么？生命是死于受孕的时候。刚刚主们讲的嘛，在科学上、在医学上无可争议的，它真的就是如此。或许让我读一些资料给各位听一听了哈。前总统生物伦理委员会的前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Robert George 啊，他说了，人类的胚胎不是像狗或猫那样的其他动物有机体，它们也不是心脏、肾脏或皮肤细胞等生物的一部分，它们也不再是一个混乱的集合体，仅等待一些神奇的转变的细胞群啊。相反的，在它或它的自然发育的早期阶段，人类胚胎是物种的完整成员 ，Hemostasis 自然。除非严重受损、或者是剥夺适当的环境，否则处于胚胎阶段的人，将透过指导其自身的整体有机功能，将自己发展到下一个更成熟的发育阶段——胎儿阶段。青春阶段的胚胎胎儿是一个确定的、持久的实体， 一个人的发展阶段，他作为单细胞生物存在，称为受精卵。如果一切顺利，很多年以后就发展到成为成年期。而，请你注意，而这是我们的问题哦。这是否意味着人类胚胎从道德角度看是一个完全的人？早期的胚胎是否因为他是一个人，绝对不可被用作仅仅为了他人利益的手段？答案是，是的，生命始于受孕。他可能是一个小人物，但是不要忘记，他是一个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人。每一个照过超音波的母亲都知道这一点，同意吗？我有幸，我女儿怀孕的时候，她去照超音波，我看到了，我看清楚，很清楚。我感谢神哈，超音波的创新和分析有助于改变一些人对堕胎的坚定，因为挽救了一些胎儿被打掉的。你一旦你看到这个超音波，你会发现它是一个婴孩，你可以看到头，看到没有？看到手，有没有看到没有？你看到没有？你看到那些动作啊？这个还不是很清楚的哈，我看到那个时候，他还有那个脸孔，下次我就去给你看。这是什么？这是一个人，这是一个人。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支持堕胎的人，你知道吗？他们非常反对给那些正在考虑要堕胎的孕妇看超音波的原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看到了超音波以后，很容易会受影响，他们决定。事实上也总是这样，当你给一些孕妇看超音波的时候，他们下不了手。从科学的角度看，从医学的角度看，生命始于受孕；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弟兄姊妹们，生命也是始于受孕。胎儿是一个具有神的形象和样式的人。弟兄姊妹，我要请各位来看看，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为什么生命受孕的有七个原因。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七个理由。第一个，只有人才会被称为罪人，同意吗？你有没有听到狗被称为罪狗？只有人被称为罪人。各位在明白的圣经当中，只有人才会被称为罪人。诗篇五十一篇第五节他说什么？我们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所以你知道吗？在子宫里面的孩，他不只是一个人，其实更是一个什么？罪人。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机会来表明这个事实，同意吗？分娩诞生就是提供这个机会，他们一出生什么？就是一个有罪的人，一样的啦。这是一个有罪的人，是一个需要救主的罪人。第二点，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妇女里面就会被神，就可能会被神呼召了。我们在圣经里面，在旧约里面看以赛亚书，我们可以看到以赛亚，我们看到耶利米书里面耶利米，这两位伟大的旧约先知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们都在母腹的时候被神呼召出来，以后要为神所使用。你清楚了吗？是不是？第三点，在母胎的时候，母腹的时候可以被圣灵充满。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十五节，就在这里，你看我们看到施洗约翰怎么样？他在主面前将要伟大，但酒浓酒都不喝，在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所以一个在他母亲子宫里面的婴孩是一个需要救主的罪人，他们实际上可以在子宫里面得到拯救，很有意思的哦。圣灵可以将耶稣基督的工作应用在他们身上，并在子宫里将他们拯救出来。而且就像以赛亚跟耶利米一样，神实际上可以从他们的母亲的子宫里面呼召他们以后进入到事工里面。这些只是神为人们所做的事情，讲清楚了吗？那么第四点，神在母腹里面塑造了我们，神知道在子宫里面要发生什么事情。他说这一点，诗篇139篇第13节第14节，圣经教导我们，神赐予了母亲的子宫，将孩子塑造在一起。我们知道现在一些受孕成长的观念， 在医学界里面仍然还没有完全的了解，仍然还没有完全的了解，不清楚的，我们仍然还在探索，还在学习。但是我告诉一件事情，神清清楚楚，神清清楚楚，神在我们母亲的子宫里面塑造了我们，他在我们母腹里面看到我们需要救主的罪人，他可以差派圣灵在我们母亲的子宫里面重生了我们，他也可以从我们的母亲的子宫里面呼召我们进入到传道的生活，他可以塑造我们。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即使孩子还没有出生，还没有跟母亲跟父亲建立一种特殊的关系，跟母亲应该有了，但是父神跟那个还没有出生的婴孩已经拥有了一种特殊的关系在里面了，是不是这样的？那么第五点，圣经称呼他们为孩子。我相信 圣经告诉我们生命死于受孕，是因为圣经就是这样教导的。在新约当中，各位知道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有一个关于孩子儿童的字眼，那就是 Blephos。 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中，你看到哈、描述的有一群孩子来到耶稣面前，记不记得他来到耶稣面前、我想想、这很有意思、就整本圣经里面最受欢迎的故事里面，想象一下耶稣坐在那个地方，就有点像圣诞节快到了，就有点像圣诞节那个圣诞老公公、坐在那个 mall 里面，坐在那边对哈，然后、商场那个 mall 里面，然后所有小孩子都跑去坐在圣诞老公公照那照一张相，有没有记得有没有？哎，想象一下，就好像耶稣就坐在那个地方，那么所有的孩子都跑到耶稣基督的膝盖上跟耶稣一起玩，说不定拿来做他的胡须哈，就教徒可以讲清楚吗？可以想一下嘛哈。那些描述这些唱歌跳舞跟耶稣一起玩耍的孩子，圣经里面所使用的字眼就是 Blephos。这是路加福音第十八章里面所描述，使用这个 Blephos 来描述孩童。好，我们往前看路加福音第一章四十一节第四十二节，我们看到什么？伊丽莎白一听到玛利亚问安，怀的胎就在腹里面跳动。伊丽莎白被圣灵充满，高声喊着说：“你在妇人当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请你注意，这边说，这边有一个叫伊丽莎白的女子，在她子宫里面有一个 Blephos。我们知道这是谁呀、以后的施洗约翰，在玛利亚的子宫里面也有一个 Blephos。我们知道这是谁呀、耶稣基督。同一本书，路加福音里面，如果我们继续看第二章第十二节，他说：“你们将会在。”看到一个在卧在马槽里面的一个婴孩 Blephos， 我们知道这是什么？谁呀、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可不可以看到圣经里面对还没有出生的施洗约翰，还没有出生的耶稣，或者是出生的耶稣，或者是跟他在一起玩耍的孩子，都使用同样的字眼 Blephos。 由于耶稣没有被那个贫穷年轻农村长大的母亲给堕胎掉，所以他存活，他长大成为一个人大人，而 Blephos 的孩子们就跟他一起耍，孩子跟他在一起。其实你想想，其实希腊文里面圣经里面还可以使用其他的字眼，但是这边却故意使用这个字眼 Blephos。 为什么？因为圣经没有看到有什么区别，圣经认为子宫里面的胎儿跟坐在膝盖上的孩子没有区别，都是一个活生生带有神形象和样式的人。第六点，神在母腹里面成为一个婴孩，神甚至在母亲里面的子宫里面成为婴孩。当然我知道有些神学家说神成了一个人，的确啦，最终他的确是这样子，他成为一个大人嘛，对吧？但是他却首先称成为一个婴孩，就像我们所有人一样，在母亲的子宫里面成长，然后生下来，然后长大成为一个成年人。神本来可以选择任何方式进入到这世界上，他可不可以？他可以啊，从来我来了，来拯救你们，可以不可以？可以。 但是永恒的神他却选择透过母亲的子宫进入到这个世界，以至于我们跟他跟我们一样的，他跟我们一样的长大。这就是耶稣基督认同未出生的婴孩的地方。第七点，神选择成为一个父亲。神是父亲，神本来可以选择任何一个角色来解释他自己，但他却选择父亲这个角色。那么请问一下，你认为神的为父之心要如何对待孩子？为父之心跟凶手之心一样不一样？一样不一样？神的不一样嘛，对不对？那个为父的父亲的为父之心跟凶手之心是存在巨大的差异。父亲会做任何事情来保护孩子的生命，一个谋杀者，一个凶手会采取任何的措施来夺走孩子的生命，是不是这样的？神是父亲，不是凶手。其实我们如果看圣经的话，出埃及记二十一章有一个很实际的案例，如果各位有兴趣看的话，这是一个描述一个孕妇被遭受到的极，以至于她的孩子提早生下来的一个例子。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二十二节这边描述的，人若彼此争斗，就有两个人在那边争夺，在吵架，不然他们怎么样？他们伤害有孕的妇人。我不晓得什么原因，但是也许这两个家伙呢是喝醉酒啊，没有看清楚，那么什么错打伤了孕妇。他们也许呢，他们在折斗的时候伤害到在旁边看到的那无辜的妇人，或者是其他情况了，不晓得，圣经没有讲啊，圣经没有讲。讲的是什么？就是伤害了这个有孕的妇人，是这样的。他们伤害了这个有孕的妇人，好，甚至坠胎。请你注意哦，这里不是流产，这个是提早生出来，甚至提早生出来希伯来文。所以有一个孕妇，然后两个家伙在打架，彼此在争斗，那么不知什么原因呢？怎么样？他们撞倒了他，他们撞到了他，然后伤害了他，然后怎么样？然后他提早生下婴孩，却随后却无别害。意思是什么？这个孩子生下来以后没事，宝宝没有死去，宝宝还活着啊，很棒，感谢主，是吧？然后怎么样？那伤害他的人怎么样？那伤害的人怎么样？要罚款呢，你要为此付出代价，要怎么样？要按妇人的丈夫所要的，照审判官所断的受罚。你把这个人告到法庭里面去，那个人都必须要付钱，支付医疗费用，支付那个照顾的费用，支付你的疼痛，你的苦楚，很重要，是同意吗？那么但是请你注意这里，若有别害，就要以命赏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落还落，以伤还伤，以打还打。意思是什么？意思说，如果有两个人正在隔着战斗，那么一个人不知道为什么缘故呢，伤害到一个孕妇，而且孩子提早生下来了，受了伤了，甚至死了，那么我们对那个家伙所做的就是什么？就是要确切在孩子身上所发生的，是公义的。身为母亲子宫里的婴孩，请你注意，在神的眼中拥有合法的权利，因为他是一个承载神形象和样式的人。讲清楚了没有？好，现在我举个例子来表明我们的文化真的是太疯狂了。这是一篇新闻的报道，我只是转载给我听一听看到。去年六月，李小姐发现她怀孕了，而且已经是个把月了。但是当她认识的那个男人偷偷的杀死她胎中的婴孩的时候，她的兴奋很快的就变成绝望。约翰·安德鲁唯的不想要孩子，其实很多人就像这样，现在很多人就只要性生活不要孩子，这其实走上谋杀之路。那我们当中没会这样子，但是怎么要小心一点哈啊。约翰·安德鲁·维登不想要孩子，所以他欺骗了李某，服用了堕胎药，导致他在六周的时候流产。二十八岁的维登承认他杀害了他们的未出生的婴孩，报道纸写的。为了欺骗李某， 伟珍告诉林女士，她的血液检查显示她被感染了，需要服用阿莫辛，并且她需要服用三天。但是伟珍给李女士的不是抗生素，伟珍给李女士的是 Cytotec， 是一种首先引起子宫收缩然后流产的药。李某最后因为腹痛出血送到医院去，医生发现他所服用的不是抗生素，而是堕胎药。即使你知道吗，现在这个环境很有意思，即使初中生、高中生不能够服用阿司匹林，但是他们在某些地方没有经过父母的同意，就可以在学校里面得到堕胎药。伟登被控告违反极少使用的联邦未出生暴力受害者法案被起诉，联邦未出生暴力受害者法案被起诉，这个谋杀指控将遭受终身监禁。但是他接受一项认罪协议，所以被送进监狱十三年。这个是出埃及记二十一章里面谈到的一个原则的应用。婴孩是一个人，如果你谋杀了婴孩，你该受到惩罚，因为你是一个凶手。那么这个文章里面，这新闻里面使用了这些惊人智慧，他们使用了未出生的婴儿、堕胎药、谋杀这个词汇。所以这个是不是就像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未出生的婴孩是一个拥有权力的人，那么堕胎药会导致谋杀，是不是这样？绝对是这样子的。这绝对不是单单的选择的问题，而是谋杀的问题。如果我认为如果是谋杀的话，那么谋杀的人是谁？当然了，这个新闻这个例子是比较单纯的。我真的是为这个女人，这女女士祷告，真的很可怜。她的孩子被她的男朋友、孩子的父亲给谋杀掉了，她是个凶手。但是为什么现在有很多的案例不是这么简单的？这对你来说可能很疯狂。在古代，在出埃及记，一个男人可以不小心打到一个孕妇，如果她流产，她可能会被有谋杀罪，她可能要以命偿一命。他可能要以牙还牙。但现在一个男人给人吃了避孕药打胎，要面对刑罚。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在现在的社会里面，如果他是个医生，并且母亲要求这样做，或者是这个孕妇要求这样做，那就不一样，就没有罪了。你们觉得很奇怪？我再说一遍，问题不是选择，我知道很多人要求这是我的选择，问题是谋杀，重点不是选择不选择，重点是谋杀不谋杀。你知道吗？我们所拥有的是一个杀气腾腾的谋杀文化。自从罗伊韦德在1973年将堕胎合法化以来，在美国，单单在美国已经有5500万人有堕胎的记录。如果说这是5500万，这占美国 人口多少？你知道吗？17%。在美国有25个州的总人数加起来还不到5500万。如果我们谋杀所有居住在这所有州的人，他们达到有5500万，如果现在恐怖分子击中了我们，并且杀死了我们的5500万，这是不是一个大问题？杀死了我们5500万人，大不大问题？很大问题哦。是不是觉得抗议就可以了？是不是游行就可以了解了？不是的。我知道了，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些人会反对，我们当中有些人说好吧，我个人永远不会堕胎，但是我认为我们没有资格，我们没有权利将我们的政治观点强加给别人。我会同意你，有些事情我会同意你。的确各位很清楚，我一贯的立场，在政治上我就不谈，在教会你们不谈，我们的确没有权利将我们的政治观点强加给别人，的确。但是弟兄姊妹，请你注意，这里不是我个人把持的观点，这不是政治观点，这是我从圣经里面看到我需要告诉各位的。当你说我永远不会那样做的时候，其实你告诉我什么？你永远不会那样做意思是什么？在你的内心深处你知道这是对还是错的，对还是错的？ 如果是对的话，你永远不会这样做吗？你告诉我说我永远不会这样做，意思是什么？你知道这是什么？这是错的。弟兄姊妹们，当你看到你所爱的弟兄姐妹们，当你看到你所爱的家人走错路的时候，你会不想告诉他吗？因为有些人认为堕胎没有什么关系，他们拥抱一个堕胎不会伤害性的重大误失。我们当中有可能有些姐妹们，因为你们拥抱女性主义而不是圣经里面智慧，你们认为说这是女权问题耶，要赋予女性有女性权利，同意吗？是这样的，女性权利很重要不重要？重要啊，的确在神眼中人人都是平等的，我们要需要尊重女性，的确女性很重要，女权很重要。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弟兄姊妹，请问你注意，我们鼓励女性来杀死没有出生的女性，这是赋予女性权利吗？你们想过？ 我相信各位会同意，堕胎掉的婴孩应该有一半是女性嘛，对，同意吗？但是在某些地方说不定还更多了，你知道意思吗？是不是啊？他们是女性啊。那么以女性赋权的名义，我们屠杀了一年，少说在美国有27-28万的女性。我不知道一个女性谋杀另外一个女性怎么可以说是赋予女性的权利，这其实是伤害女性谋杀妇女的行为。另外我可以告诉各位啊，弟兄姊妹，我真的是真的要提醒弟兄姊妹们，妇女在堕胎以后这件事情会不会影响她？会，在她的余生里面会一直困扰着她。因为女人想到这个会就会哭，有些女性尝试忘记这件事情却痛苦万分，有些女性在每年那个日子里面的时候，她会注意到这个日子，她感觉就好像她参加葬礼，因为他们在那一天谋杀她的孩子。有些女性拿掉谋杀他们的孩子以后，后来成为母亲，每次看到他们孩子，她会想到失去了一个，失去了两个，他们会感到纠结，会感到痛苦。有些妇女，不是所有的妇女，在拿掉孩子以后希望成为母亲，可是因为某种原因从此没有办法生育，也是有的。你告诉我堕胎不会伤害女性，真的吗？我不觉得。请注意，堕胎不伤害女性，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失。身为一个神的仆人，我可以向你保证，我看很多，这个绝对绝对绝对会困扰他们。弟兄姊妹，请注意，女性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神造妇女的其中一个原因，很重要的是要来培养孩子的生命，不是为了要结束孩子的生命，不是为了压制真相，反对神造他的方式的目的。我们谈论这些都是很令人反感的，很不自在的，我知道。但是请容许我说，重点不管了，以后主日出席率多少，少掉多少人了，奉献改变多少了，或者是很多人都不喜欢我了，我这个我都不管了。我们真正要讨论的重点是什么？是谁生谁死。我希望各位能够看到这里一个重要性，要改变心灵你才能改变生命。出埃及记第20章第13节这里说，不可什么？不可杀人，不可谋杀。我向各位坦诚，在我遇见耶稣之前，我不仅不会反对堕胎，我相信优生学。你知道什么优生学吗？我要强制人口控制的，要好的出来，那些没用的，那些智障的应该怎么样？应该再不掉的。然后我遇见了耶稣，我读了圣经，我改变了主意，我变了心意，心意改变又生命改变。你知道吗？今天你来到这里，我相信神把你带到这里来，我希望你也一样，我盼望你也有这个改变。对于我们当中曾经犯这个错误，犯进这个罪的人，我盼望你知道你有出路。你曾经犯了第六诫这边的罪，你曾经谋杀你的孩子，所以你现在坐在这边憋住你的泪水。对而言，这是一个创伤性的时刻。你觉得我在你似乎平静的生命当中忽然间丢了一个炸弹， 因为你听到你知道圣经，根据圣经你是一个凶手，但是请你，请你拜托你容许我强调一下，我今天的目标绝对不是要来痛打你，我要再度提醒您，耶稣饶恕了杀人犯，所以你，我需要耶稣，需要耶稣来原谅你我的过错，饶恕我们的罪。让我告诉你，他会不会？他会的。当然我知道有一天神会，耶稣会擦去我们每眼泪的每一个泪水，也不会有任何的谴责，也不会有任何羞辱。但是我知道很实际的，在我们这个期间里面，好，我们绝对会懊悔，我们就会有懊恼，绝对会有眼泪。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一些人知道我在说什么，因为你听了这个信息，你带着血淋淋的双手，你想要性不要婚姻，你想要性却不要孩子。其实这个是律法的功用了哈。律法向我们显明我们的罪，律法向我们显示了我们的缺点，显示我们的失败，显示我们的残缺。第六诫告诉我们，在我们生活的中心，我们通常拥有神以外的其他人事物。第六诫告诉我们，我们崇拜性享乐之类的东西，而且我们拥有一个谋杀的能力，我们拥有那个能力。但是我在这边更告诉各位弟兄姊妹们，圣经不仅仅是有律法，还有福音，还有好消息。这个好消息是什么？耶稣也为凶手而死，神是永生的神，我们的罪带来死亡，神降世成为人，成为耶稣基督，他已在母亲里的子宫里面的婴孩开始，然后生出来，然后长大以后，因着我们的问题被挂在十字架上，并被杀掉、谋杀掉。说实在的，没有人比耶稣更无辜的，是不是同意吗？啊，当然知道了，没有出生的婴孩绝对是最无辜的，绝对是人最无辜的人类。但耶稣完美无罪的神人，完全没有问题的，完全无辜的，他上到了十字架，他被谋杀。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谋杀的时候，各位记得吗？他说了一句话，什么话？父啊，怎么样？饶恕他们。耶稣原谅了凶手，耶稣原谋杀他的那些人犯，而且因为耶稣死了，谋杀犯可以得到赦免。耶稣死了，以至于凶手可以得到宽恕，得到改变。然后耶稣复活了，征服了死亡。耶稣在十字架上这句话，不是要来指责我们，不是要来谋杀我们，而是带给我们盼望。盼望再复活，我们谋杀了神，他却征服了罪和死亡，带来了宽恕和生命。请你容许我说，我不知道您过去如何，我不知道你过去触犯了这条诫命几次。我再强调一遍，我不希望您带着愁苦离开这里，我期待您认罪回到主耶稣基督这边，因为他会，而且他已经赦免你的罪，你可以在他里面得到扶持和安慰。我相信各位记得耶稣基督曾经说一句，对一个妇人说一句话，我相信他也会对你说，我也不再定你的罪，去吧，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弟兄姊妹们，所以堕胎是不是一个谋杀？是一个谋杀。为什么？因为我们肚中的胎儿是一个完完全全实实在在的人，是一个拥抱神荣耀，是有形象样式的人，所以是个谋杀。但是我们犯了这些错以后，我们有没有出路？我们有出路，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耶稣可以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认我们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神把第六诫放在我们当中，请你记住，神把十诫赐给我们， 不是要来指责我们，而是要来保护我们，是要来恩待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他里面是稳妥的，可以靠着神点继续的往前行。当我们愿意来到神面前，来到耶稣面前，我们跟他认罪的时候，耶稣一定会跟我们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了，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我盼望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们，我不管你过去犯了什么错，我盼望你知道在耶稣基督面前可以再度的得力，主耶稣基督面前你可以重新站起来，因为这是神告诉我们这个诫命主要的目的。请记住，不是要来打死我们，而是要来告诉我们我们的出路在哪里。你愿意来到神面前，来到耶稣的面前得释放吗？我一起来祷告。